外桃源。
本节目是99.9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那小贝，我们上次在讲这个历史实情与阴谋论的不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有关犹太人的阴谋论啊，相信也是造成那个疯狂白人进到犹太会堂去枪杀他们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呢，主要是帮助自己也帮助听众朋友啊，了解犹太人在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时候，在中国的解放运动所占的重要角色，因为这一段历史往往是被人家忽略的。但是那个我们就必须要从犹太人在苏联开始讲，是吧？那小贝提到犹太人跟客家人有点像，哎，但也相当不一样。一定有相当数目的犹太人是住在城里面的。
那住在城里面还能够自保，那这也很不容易啊。
就是因为在城里面有商业，而且呢，这个犹太人这个另外一句话叫做 King's Jew， 这个在三川评书里面讲了不少。这以国王的犹太人，
有权势的人还是能够保护他们，
向他们借钱的。国王的都需要这些财务大臣，国王需要人替他收税。你看，从圣经里面，犹太人就是做税吏。那我们现在知道的犹太人做税吏是在犹太人中做税吏，可是以后的欧洲历史常常他们在其他的国家里面他们也是做税吏。
哦，难怪被大家感到气愤讨厌，原来跟他们职业有关系啊。
这个从很早以前啊，大概13世纪初期就有个教皇，他叫 Innocent III 还是怎么样的，他就把一个大家都已经接受的传统写成明文规定，于是呢只有犹太人可以借钱取利。其他的因为你凡是信罗马教的不能向自己弟兄姐妹取利。犹太人也有个规矩，我借钱给弟兄呢，借钱给我们同族的人不能取利。
对呀，这圣经里面写的。
对，那怎么办呢？那就只有那，可是又需要借钱，需要贷款，对不对？
所以就借外邦人。
就向犹太人借。国王向他借，贵族向他借。因此他们住在城里面。他们住在城里面呢，又会跟谁产生摩擦呢？跟当时的天主教廷、罗马教廷，因为他们也是住在城里面，对吧？这个教廷呢，跟这个欧洲的君王呢，又是彼此勾心斗角。因为税交到不一样的地方啊。
也要跟教廷上供，也要跟政府上供。
罗马教是个政权，它不是个宗教。它这个政权在各地它都有领地的。而且它因为夹着它的历史传统，夹着它百姓的迷信，所以呢它能够在各国有它的势力，它能够与这些君王抗争。所以马丁路德他们一开始宗教改革为什么会引发出耶稣会这样一些非常非常
原来这都是牵扯在一起的。
这当然牵扯在一起的。所以耶稣会他们就是要让所有的国家呢再像从前一样效忠罗马教的这个教宗。他们往日的光荣没办法再被恢复了。现在一下子有许许多多的王公贵族就拥护新教的改革。那其实他这种改革是他因为他信仰的关系吗？不见得，是因为财经的关系。但是就算在这样的系统里面，在这样的冲突里面，大家借钱仍然要找谁啊？
还是要找这个犹太人？
还是找老友。犹太人放贷取利，这是历史很悠久，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usury。
所以讲起来，并不是他们哈，真的是他们这个天资聪明啊，都是搞财经的，也不见得是这个原因呢、
那你不要客气了，你就是要套我讲这句话，搞财经的人一定要才智过人啊，因为你不只是算算数而已。 对吧？一定要像小贝这样，他能够看机会。
我只是要提出一个观点来，很有可能的一个观点，虽然我没有去考据。就照你这样讲的话，你包括这个罗马教的势力跟这个你说政治上政权上面依赖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啊利益的纠葛，利益上的冲突，所以这个时候就培养了第三势力出来，这一定要有一个第三势力在中间来做这个哈调和，或者是甚至于呢执行的任务，所以黑手党为什么在意大利出现，这可能就是有这个关系，你还要有一个第三势力出来才能够搞得定众。
像你这样的推论就是那种做恶意成善的歪理。在这样的夹缝里面，犹太人一直能够找到他求生存的空间，而且他有很强的反动思想，他总是想从这些痛苦的夹缝里面能够抽身出来，有一个立足点，有一个立足之地，能够让他不用再这样子被人家踢来踢去。
哦，对，讲起来是可怜呐、啊，
真的是很可怜，真的是可怜。但就是像圣经里面讲的，神经说你要从这一国漂流到那一国，就不得安息啊。
对对对。
那这个，所以犹太人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我们是常常都是打包打好的，随时可以动身，
随时可以走人。
对，但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就能够生根，甚至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可是灾害的日子啊，说来就来，一夜之间就可以，你又什么都没有了。
嗯，
啊，这个就是犹太人2000年来的历史。
对，
那因为这个东西，就使得他们自己内部的向心力啊，他们内部的这些关系啊，那就更巩固了。有了这个观念，你再回头看这个俄国沙皇时期，啊，沙皇时期后面跟着就是苏联政府，对不对？啊，苏联政府跟着就是戈巴契夫，苏联倒台，戈尔钦。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呢，犹太人的角色与活动是非常重要、非常频繁的。
嗯，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那讲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个阴谋论，这是历史的事实。因为我们也一再说，包括最近这个普京他自己就在讲啊，他自己就在讲这个布尔希维克里边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哎，那这个又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搞得非常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节目啊？因为我发现对于中国历史最不清楚的就是中国人
啊，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算是我们这一切，因为我喜欢这种，我喜欢这个，
喜欢这种
简直
肤浅的结论。
不是不是，这不是肤浅结论，这是一个最符合事实的事情了。哎，
看来这阴谋论就快要出来了。
因为啊，我因为这个小贝这个曾经在这个在台湾的时候也曾经当过历史老师啊，
真的。
就去代课。
你是教国民党历史还是怎么样？
当然就是告诉这些学生真实。到底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怪不得你这么会讲笑话，原来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对呀、啊，讲到学生都有哭的。
哦，真的、
啊。因为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啊，他们真的是完全就是说这个，我发现这就是很奇怪。我们这个文化圈里面的人呢，其实很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曲解自己的历史啊。
嗯嗯。我知道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小贝会流亡美国，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要通缉他抓了。这种历史老师是最要命的，对吧？
差不多，我被学校警告过。
哦，你被学校警告过？
对，学校因为有我不知道里面有那种学生有去投诉。
你看你这个人，那个时候上这个当，现在又来又去什么维系里面？
哎，讲讲，哎，你这么一提，我还觉得这历史真的在重复。
日光底下没有新。
我想起来那时候最好笑是。啊，我被投诉还不是历史课，我被投诉是那个童军课啊。
啊，那个你也会被投诉？
对啊，哎，我就那童军课有一个课是画国旗啊。
嗯，
那时候画国旗，那你知道那个中华民国国旗那个12个星那个不好画，那要画得很工整，它有一个特别的方法。
所以你就给他画13个星。
没有，然后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突发奇想，那一节课说，我说你们可不可以？我们不要做这个，我们每个人拿一张纸出来，你画一面你认为什么是最漂亮的国旗、
哦、
我请他们画一面，
就有人画美丽岛国旗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就有人举手，我记得那时候还那么小，那个是国三的学生，
更检举了。
对，没有，他就直接讲，他说我们国旗就只有一面，为什么要再重新设计， 我那时候就吓到，就是你年纪这么小，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他因为我上过你的历史课啊。
没有，他没上过。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跟他们讲，哎，那好几个女生都好高兴，他们都画得很漂亮，
嗯，
就是他们后来自己都设计的。我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想象力，可以设计一面国旗？哎，我这个事情后来闹到学校去啊，后来那个教务主任有来警告我，
那后来。警告你，这个比我们节目还好听。后来呢，你跟教务主任说什么？
没有啊，那我跟他说，我说我只是让他们发挥一下想象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教案他也并没有说我们老师一定要采纳嘛。那时候我也跟他算是据理力争啊。不过因为那时候我是代课老师，
哦，
所以他讲起来在体制上面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只能训斥。
以后就再也没有请你去那个学校。
那当然了，我本来就是打算只是在那边代课一个学期嘛。因为我那时候我要出国之前的事啊，我已经确定机票都已经确定要买了，我就是去代课一个学期啊。
哎，那个学校叫什么名字？那个教务主任叫什么名字？说不定现在已经移居
教务主任
休斯顿了。
教务主任我还不知道叫什么，校长是知道名字了。
哦，
那我都
说说看，说不定有听众朋友认识他。
但是说实在话，他们对我态度并不差啦。只是说他马上抱着一个维护我的态度说，哎，这个要小心了，啊。
都是外蓝内绿的人，就是。
也不，我不知道，哎，就总之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是，反正就他们都会劝我说，啊，这样说不要，我跟他讲，我说也不，因为就一个班而已嘛。
嗯，
我们那时候我一个学期我一个老师教了七个科目。
哇，
代课老师就是他，
都是你教的，啊，
都是我教。
你那是幼儿园还是怎么样？
不是，就是初中嘛，他。那个时候所有剩余的课，就是说
包
那个，对，我就包啊，我通通可以教啊。
音乐、体育、美术，
我已经不告诉你们，美术我也教啊。美术啊，历史我教点，美术、历史、童军、体育、英文、数学，Let me see， 英文、数学、公民，七个科目。
就为什么我一直在觉得是，后来是为什么台湾的留学生这么少？
没有，你应该说那个
误在你的手里。
那个时候就奠定小辈博学的啊这个基础，必须各方面都要有涉猎啊。嗯，
小辈
讲到这里哦，对，讲到这里，
我们讲到哪里了？拜托，好吧。
这么一讲，怎么又岔开话题？这个是，对，就讲到历史嘛。
讲到历史，
哎，讲到历史，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哎，那时候历史我上课是这样子，
嗯，
因为他们会考试，因为历史课本薄薄一本嘛，
对，
我们先花个差不多15分钟时间，
15分钟，
把重点画一画，这会考的是哪里？画完之后就说你们课本可以盖起来，然后
现在老师要开始给你公告，
我要跟你们讲
真实的历史，
真实到底发生什么事？
嗯，后来的，然后就开始，
我就说在讲了之后，刚才有些学生就我就说听到都哭，我都吓一跳，
哇。哦，你是完全奠定了后来做节目的基础是吗？
对啊，没有，所以想起来你这么讲，我还觉得搞不好真的害了那一班。
你那班有谁？除了陈水扁跟蔡英文，还有谁在你班上？
没有了，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说这个的确哦，这个历史，像我们课本历史写的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不是看了很多所谓的禁书吗？特别禁书里面，我看了很多像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没不是那一类的禁书，
不是那是。
比如说看了一些茅盾啊、巴金啊、毛语录啊，我那时候都在台湾都看嘛。我那时候就这些东西，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对岸他解释所谓民国那段历史，
跟我们的
刚好完全写的相反。
对，
然后这边讲对的，那边就是错；那边讲对的，
没错，
都是错的。
对，
那完全，所以拿来平行对照的时候，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
嗯，
那两边都是天才，都有办法把一个事实呢，完全讲到是那一边的那一边的对。所以我那一刻开始就知道，这个历史不是事实，历史是写书人他要你相信什么，那个叫做历史。
对，
我教这个班的，我那个国二的那一班，我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所以告诉他们在读个课本的时候，不要认为课本讲这样就是对的，我说很可能是相反的方向，所以讲给他们听。那当然，可能也有对其中的一些人很有帮助，造就他之后有办法比较独立思考。明白？
但是两岸的历史，不管是哪一边的，都还有一部分的历史呢，是我们故意好像忽略掉的。
对，
或者是不明白的，就这么马虎就带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因为你非常着急要为自己辩解。嗯、
没错，你讲的这真是内行、啊、内行。
因此，你对于历史呢有一个非常一厢情愿的那个看法。
没错没错，
急着要让大家与你同意。
没错。
那你这样写下来的历史呢？你再回头看的话，有一些最重要的要素被你忽略
了，反而都忽略。嗯、
对对，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节目。
就是突然觉得整个人都提升起来了。
但是现在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这不是两三集吗？
圣经是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他没有说你有两三集的节目，主耶稣就与我们同在。
我一直觉得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隐约觉得主就在我们的身边呢。
这段你一定需要剪了。那比如说，你看这个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对于后来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个。主要的因素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叫做台湾的历史跟成为共产党国家？我不太懂。
啊，就冒犯你了。我就是国民党所写的中国近代史。
哦，中国近代史。
对，说为什么这个就这样讲，老讲最出名的话，远东是怎样失去的？苏俄在中国。
哦、对、
啊。他的解释是什么？
我的印象当中呢，他就是一个某一个小集团呢、啊，为了要他得到个人的政治的利益啊。鼓动这些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农民们，在他们蛊惑之下，这些农民呢就妄想能够从地主的手里把这个田地财产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这些人都是暴民呢、
啊。哦，那你晓不晓得中国大陆那边是怎么讲？
啊，那当然就是这个蒋氏集团贪赃枉法，对不对？窃取国家的。这个资源，把这个国人民的财产全部都啊中饱私囊，所以为了我们人民要站起来，我们要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哎，要把这些人赶走。
那你觉得这两个说法中间都漏掉了哪一回事呢？漏掉了什么东西呢？
哎呦，这里面漏掉了什么呢？
什么才是真正的要素？
真正的要素啊，我自己在看啊，就是。那一段时间的所谓的中国啊、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国家。那个时候
愿闻其详，
应该说是从所谓的清朝啊，清朝本身这个朝代，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嘛。你当然知道这个最后光绪他想要做这个君主立宪，然后要改变这个整个国家。可是那个时候他其实算是经历图治，有一套。就是要把现代国家的蓝本能够在中国实现，那连他都失败嘛，所以后来孙文这些人呢，他也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嘛。我就说常常讲清朝，你说怎么打仗？清朝没有财政部怎么打仗？一个国家没有财政部，他只是有一个皇室的私人账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哪有办法面对全世界的这个现代国家的这个？所以你当然连一个国际上面一个小国，他都打不赢他嘛，这是一定。因为我们现在回在读历史，总还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国家，其实那个时候中国本身只是说这一块地方看起来是有政府，但他那个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跟现代国家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的嘛。
哎，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比较好听，那你继续讲，继续讲。
他们完全没有所谓的公立学校的系统，没有图书馆，没有政府为人民真正提供的东西，就是一个衙门，你就在那边告状而已。你想看这样的一个古帝国，一个完完全全不能算是一个国家的国家，面对现代国家来要跟你通商，来要跟你。啊，不管是交易也好，想利用你也好，完完全全是没有办法跟国际来往的能力。
哦，
那这个时候一些有识之士想要改变，但是中国那个时候的普遍上面的教育以及人性，他对什么是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概念。所以就是少数人啊，例如说我们今天听到一些所谓少数人政权在那边接替换来换去，事实上只是这些少数人他希望把现代国家的理想实现，可是那个时候所谓的现代国家的想法，大家看到的都是很片面的，包括孙文都是很天真的，他都认为说哎呀只要什么分立啊，哦，国家经济，所以他才会天真到说哎呀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讲这样话的人，他就是本身是一个天真到不行的人。基本上这句话是一个骗人的人，因为在正统的一个国家体系里面，你哪有办法说我不做官，但是能够做事？哈，如何？
做节目啊。
我说实在，孙文很有演说的能力。孙文要是在今天这种就是媒体这么发达的事情，他可能当时候的影响力会更大。
那还不行，孙文还要讲一口金片子，他讲那个老广话谁听得懂啊？
我自己在看那段历史啊，我总觉得为什么说包括国共之间，国共都是在如何把中国带向现代化的挣扎下面的过渡的产品。其实到今天中国共产党都还在挣扎。你看今天中国为什么在国际上面动辄得咎，动辄让外国人来取笑，或者说让瞧不起，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到今天我不认为它已经蜕变了，还是一样不行，它还是在它的一个土法炼钢的架构里面。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我觉得最可怜的部分，就是你永远觉得世界人都不懂你，你总觉得世界都在误解你，你又有心想要加入这个世界，但是又常常说我们国情不同，我们跟这世界都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其实这个话讲只讲对了一半，的确是你有自己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价值系统，但是你要投入这个国际社会，你必须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完成，所以很可怜。这些人民虽然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他们只能想办法把钱送到国外，然后觉得自己的国家很不稳当，自己这一百多年来都是这样子。你去看这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发展成这样一百年了啊？包括解放之后，你说这60年发展，然后到今天，居然你一问有办法的人，他还是要赶快离开他的国家，这是一个全人类的一个大悲剧啊！对啊。我是不是做了这样差不多就可以离开这个节目了？
我就想提醒你，你当初要离开台湾，你可以把机票买好去教你的历史课。我们现在没有机票在手上，
我们
飞哪里？飞澳大利亚是吧？
南极呀、啊？怎么会扯到这里哦？这是另外一个节目。
我们现在已经在另外一个节目，而且这另外一个节目的时间已经快被你用完了啊！我需要赶快回去把我本来要讲的东西讲一讲，免得下一次又要从头讲起。我们很简单讲三个重点：被并到俄国这个白俄区的犹太人。第一，俄国是东正教，不是罗马教。东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东正教在俄国的沙皇与百姓中间呢，没有像欧洲那样的问题，严重的斗争与问题。第二呢，俄国的皇室根本不屑于向犹太人借钱，所以呢，犹太人就没有这种与王室之间的关系。第三呢，犹太人仍然是聚集在一起居住，可是他们的这个小城镇呢，就像是沙漠中的孤岛一样，一个一个被周围的俄国人的农民所包围，所以一旦有以前我们所讲过的这个 pogrom 逼迫事件，他们就被整得很惨。因此他们这个自力救济啊非常重要，社区的结构也格外紧密。可是我们也说过，沙皇为了要同化犹太人，就向他们征兵。征兵的时候，那这些拉比的小孩呢，你想他会被送去吗？不会。谁会被送去？
他帮你把他留在身边
啊。谁会被送去呢？你假如是孤儿，一定被送去了。
孤儿送去，这孤儿上战场，那这个其实当时 maybe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出路啊，他也有的吃啊。
俄国沙皇他们自己在俄国人中间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如果是孤儿的话，那国家养你，你就是来当兵，
对啊，
就是、这样
去从军嘛。
对，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你没有这么多的孤儿了，对不对？那凡是家里面没有势力的人呢，就会被送去，
就把他送上去，哎呦，也蛮可怜的，
是蛮可怜。所以这样就使得犹太人的下一代啊，对于他们这个传统犹太社会的结构，他们这个犹太教的结构，这些拉比的教训啊，
不满，
包括这些塔木德呢，非常的鄙视，非常的不满。
哎呦，所以他才会身为犹太人，但是还是反犹太的，对。
他会反犹太，他会无神论。
哦。
而这些人呢，你想想看，他们又是刚刚从波兰，我们现在说刚刚，但是也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好多好多代，总是 本来是住在波兰那个地方，从波兰以前呢又是从西班牙从英国那个地方被赶逐出来。
哦，
英国的赶逐在刘三川的节目里面三川评书也说了，从十一二世纪就开始，从十三世纪就开始了。那这个西班牙的赶逐呢，十五世纪赶到哪里，通通都是赶到这个波兰大公国了，因为波兰大公国那时候对他们开放，他们用这些犹太人才，
嗯，
所以他们在那底下呢生活的相当不错，很有发展的潜力，他们看好了将来要成为犹太人的主流，犹太人的代表是在这个波兰大公国，没想到突然瓦解了，瓦解之后他们被摆到苏联，摆到俄国的势力底下，那俄国呢又不了解他们，
嗯，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国籍啊以及这个国界啊想法就非常的淡薄，因为对他们来讲尤其是没有意义的嘛，
对啊，所以要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国这个国际嘛，对不对，共产国际的这个观点啊，
所以马克思这个工人无祖国没有界限的，嗯，啊，这个国家的都是这些资产主义的人搞出来的东西，这些政府呢，嗯，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嘛，为什么会这样讲，那这些只是这个思想一下子对于这底下一代的这个犹太人啊，那个吸引力太大了，
嗯，
对不对，这吸引力太大了，因为跟我们的处境是不谋而合，那些劳动阶级，你像中国的农民，我觉得我是个中国人嘛，了不起我是个湖南人，好不好，你们是改朝换代跟我没有关系嘛，这块地是我在这个地方生根的，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国家思想的，
对，但是他有土地思想，犹太人不但没有国家思想，连土地思想都没有了，
嗯，
因此真正吸引这个马克思思想真正吸引来的一批人是犹太人，
嗯，
而不是一些没有读过书的人。
哎呦，这个蒙哥你这么一连串解释解开我心中多年很多的疑惑。
好了，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节目你先请我吃饭好不好，我们下回再看你心中的疑惑是有什么样的疑惑被蒙哥解开。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